忘记记啦。
一开始先来感谢加入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Alisa Lin、群里以及鲁鲁，感谢大家的订阅咯。那么这一集有点像是多的齁，因为这个月就是有5个礼拜，所以大家就运气很好，多了一集咯。好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性虐待和自杀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12年4月的13号星期五，刚跟在当兵的老公离婚的小宁正在收拾行李，此时门铃响了，一开门，站在门口的是如史，如史手中拿着2张晚餐游轮的票，邀请小宁同行，小宁拒绝了。如史在撸了一阵之后，小宁最终答应了，然而小宁在上了如史的死亡之车之后便一去不返，小宁究竟去哪了？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Brittany Kilmore 小妮，她原本的名字是 Brittany Rest， 出生于1990年3月28日牡羊座，她的出生地是密苏里州的 Ozark， 诶对，就是黑钱圣地那个 Ozark， 这部影集非常的好看，没看过推推哦。关于小妮童年的细节并不多，她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小妮是一个爱笑有自信的女性，而且非常有幽默感，而且她长得非常的漂亮。在小镇当中长大的小妮，除了家人之外认识的人并不多，在他约18、19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做 Corey Kilmore 阿寇的男子，两人才交往了2个月就已经决定要共度余生了。2010年7月，20岁的小妮和阿寇便结婚了，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接着阿寇便入伍成为海军陆战队，小妮将行李收一收就跟着阿寇前往加州。小妮和阿寇定居在加州一个叫做 Camp Pendleton 的军事基地，他们住在一个只要步行就能够到基地的公寓，所以经常可以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以及远处军事演习的爆炸声等等。小妮和阿寇刚开始过得相当美满，新婚的两人会一起列出采购清单，周末开车沿着海岸兜兜风，傍晚时分在海边散步，一起煮新的料理，他们年轻相爱。然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小妮经常觉得很孤单，于是他便设法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小圈子。他先是在同一栋公寓认识了 Chenny Tell 陈宁，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小妮由于相当热爱去当地的 Yard Sale 庭院拍卖挖宝，因此认识了 Elizabeth Hernandez 莉莉，接着他又跟一个喜欢分享小镇八卦的邻居 Jessica Perry 杰西搭上线成为朋友。这些人让小妮在军营的单调生活变得没有那么枯燥乏味。有一天莉莉跟小妮说，她在一个庭院拍卖的页面上看到一个叫做 Dorothy Miraglino 勒死的人正在贩售排卵监测器，莉莉就问小妮愿不愿意陪她一起去拿那个排卵监测器，主要是莉莉一直很想怀孕，而这个装置对她来说是在她艰难求子的过程当中一个新的尝试和希望，所以小妮便答应了。莉莉和 Lace 见面之后，两人交谈得很投机。 Lace 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充满活力，擅长社交，容易让人放下心防，就是那种没有多久就会让你对她掏心掏肺的人。她跟莉莉因为都有不孕的困扰，很快就因为这个而建立起了同理心和连结。小妮没多久也加入莉莉和 Lace 的友谊行列，他们会一起在 Lace 家红酒之夜交换食谱和故事，一起缩在沙发上吃零食，来个电影马拉松等等，这感觉就像是真正的友谊，是小妮在军事基地孤独的生活当中所渴望的连结。然而小妮不知道的是， Lace 寻求的并不是友谊，而是在寻找猎物。原来 Lace 其实身处在一个关系紧密的 BDSM 社群当中，给不知道或是刚闯进来听这一集的屁孩们， B 是 bondage 束缚， D 是 discipline 纪律， S 是 sadism 施虐， M 是 masochism 受虐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支配和臣服的性游戏。 BDSM 其实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啦，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谨慎的游戏。那这种游戏是一种性癖社群，一直到1950到60年代才正式浮上台面的次文化，当时主要出现在男同志专属的皮革和重机酒吧，女性则是在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性积极女性主义者的提倡，女性才开始在 BDSM 领域当中有了参与权。在 BDSM 的互动当中，仪式、结构和事后照护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对他们来说， BDSM 提供了一种在严谨协议下的极限内实现幻想所带来的信任、亲密感和刺激感。但是遗憾的是，勒死并不是一个安全的 BDSM 玩家，而是一个堕落的施虐者。他写了很多描述暴力和杀人的幻想故事，而在这些故事当中，性、痛苦、惩罚和死亡结合成了单一的强迫性叙事。像是在他其中一篇恶烂的文章当中，他想象绑架多名女性，并且为每个人设定了既定结局，还将羞辱和胁迫放进了整个过程当中。在另外一篇幻想文当中，只是在暴力发生的当下行使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勒死并不是一个安全的 BDSM 玩家，然而有这种幻想的人不只是勒死。一名叫做 Louis Perez 如屎的男子，如屎就是像屎一样，因为他就跟屎一样啦，是一名参谋中士，也就是跟小尼的老公在同一个军营的陆战队成员。他和太太以及13岁的女儿住在军营当中。据说如屎其实是一个不合格的军人，而他在军营当中的日子就是在训练演习、武器保养以及反复下达和执行命令当中度过。回到家之后，他会打开一瓶啤酒，默默地当一个老公和爸爸，在家中从来都没有任何暴力的事件发生。不止如此，如屎也是一个让人很难察觉他存在的人。不过这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在其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因为只要一脱下制服离开基地，如屎就会变成了 Ivan 阿凡。阿凡在 BDSM 网站上的代号是 Master 主人，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支配者，一个宣称精通权力交换、疼痛和控制的人。刚刚就说了，如果这个身份在合乎道德且双方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时候，他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阿凡并不想要界限，他感兴趣的并不是由对方主动给予的权利，他也不想要协商、监督或是归还控制权，他没有想要双方互惠的意思，他追求的是毫无限制的权威和没有同意的控制，以及除了他自己之外不用向任何人负责的权利。一名曾经跟阿凡 aka 如屎交往过的 A 女表示，如屎经常在打炮的时候掐住伴侣的脖子，没多久这种行为已成为他们在打炮过程当中的常态。如屎甚至提议让陌生人绑架他，并且将这个提议美化成他们两个人的性幻想。如屎会用很重的铁链和刀子在 A 女赤裸的身体上划过，故意要培养她的恐惧感，而如屎也成功了。 A 女的恐惧变得非常强烈，她也因此根本不敢使用安全词，因为她认为就算喊了安全词也没有办法阻止如屎的行为。如屎和另外一名 B 女的关系当中，他们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有 25% 到 30% 的时间如屎都是掐着 B 女的脖子的。至于掐脖子的工具，不是如屎的双手就是皮带。如屎一样试图说服他参与一个由如屎亲自设计的绑架剧本。剧情是 B 女会被从街上强行带走，塞进一辆箱型车，车上有好几名男子对 B 女集体性侵。诶，我就问，为什么好像很多男人很爱这种集体强暴的性幻想啊？然而这些都不是最糟的，据说后来有一段影片流出，是如屎用各种工具殴打一名女性，女子不停地要求她停止，但是如屎无动于衷，继续殴打到她失去意识为止。勒死和如屎认识没多久之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固定的行程。如屎会定期前往勒死位在军营约30分钟左右的住处，天黑后溜进去进行最暴力的 BDSM 性交，然后如屎会在天亮之前离开。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那勒死的老公勒，他是否知情呢？据说勒死的老公有可能知情，而且还默认了这件事。然而勒死和如屎之间的 BDSM 往来刺激感开始消退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人，寻找新的参与者来喂养他们日益黑暗的幻想。就在这个时候， Jessica Lopez 造咖就出现了。关于造咖的资料并不多，他不是军眷，是勒死和如屎在 BDSM 社团当中认识的。据说造咖的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而警方也曾经发现他使用了一些代码所写的日记。在破除了这些代码之后，发现他在日记当中曾经幻想绑架、折磨并且杀害他讨厌的人，然后处理尸体并且用漂白水清除证据。由于他的幻想跟如屎还有勒死的正好不谋而合， 于是便组成了一个沉迷于谋杀、绑架和强暴的地狱三人团体。然而造咖对如实和雷斯来说，并不是只有他那些反社会的念头而已，他不只是一个顺从者，他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在更深层持续的层面上交出自我主导权的人。他必须遵守那些超乎在卧室内单次性行为的规则、仪式和命令。在 BDSM 的世界当中，大多数的顺从者是兼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只在性行为或是其他特定时刻顺从。然而奴隶是全职的，他们基本上就是随传随到，这种关系称为 24/7 DS， S 还要小写，天哪，真的超奴的。 24/7 就是全天候的意思， D 就是 dominant 主导者，小写的 S 就是 slave 奴隶。他们的主从关系延伸到生活中的每一秒，主导者对奴隶拥有高度的决策权，涵盖饮食、睡眠、服装，甚至与外界的社交活动等等。而造咖必须带着写有 Property of Miss D D 小姐的财产，那个 D 就是 Dorothy Lace， 她必须带着写有 Lace 小姐的财产的狗项圈在家里爬行，并且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的碗里吃饭。造咖也必须忍受被绑起来，任由 Lace 和如实轮流戏弄，鞭打和堵住她的嘴，将她的肉体推向极限，甚至超越极限。而这也表示他必须签署一份真正的奴隶契约。据说这种合约在 BDSM 社团当中的确是存在的。除了合约之外，造咖还必须遵守勒死给他的家规守则和完美奴隶检查清单当中所有的严格要求。他们也为造咖取了一个奴隶名，叫做 Money Bitch 钱钱婊子。 BDSM 地狱三人团体的支配金字塔是这样子的，如实在最顶端，勒死在中间，造咖则是最底端的生物。所以勒死也对造咖有支配权，造咖得忍受所有被强加在他身上的要求，不管多么的痛苦或委屈，这一切在名义上都是合意的哦。这个时候的小尼和老公阿寇的婚姻正在走下坡，小尼很少朋友，邻居又对他很冷漠，而 Lace 的一些作为则是奇怪的让他打冷战。小尼觉得 Lace 似乎总是对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造咖颐指气使的，于是22岁的小尼在经历了孤单无助又失业的情况，来到了人生十字路口，他觉得非常迷惘，便决定在2012年4月10日，也就是阿寇被派往阿富汗后的两天，他就以个性不合为由申请离婚，并且决定搬回宾州跟爸妈同住。小尼想要重新开始，他也将这个想法告知了莉莉。在这之后的某天，莉莉到 Lace 家归还他借的相机。莉莉在离开之际随口提到小尼即将搬回东岸了，他想带小尼去参加晚餐游轮之旅，也就是圣地牙哥知名的 Home Blower Tour 号角吹响号之旅。那这个短程的游轮之旅是游轮会在傍晚出发，船上还会提供晚餐，现场会有音乐或 DJ 表演，乘客可以在船上边用餐边欣赏海湾和城市的夜景，行程结束的时候就会靠岸，是当晚就会让乘客下船的一个游轮行程。而莉莉在归还相机的时候，如实也刚好在雷斯家，他们两个大概在忙吧，忙什么大家可以自行想象。所以在听了莉莉的话之后，他们只是微笑点点头就把莉莉打发走了。2012年4月13号星期五，小尼当时正在公寓打包最后的行李，他听到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后看到站在门口的人就是如实，他当时身穿整套军服，咧着嘴笑，仿佛他们是老朋友一样。然而他们虽然认识，但是不是很亲密的朋友，如实却表现得他们好像很好的样子。他表示他手上有两张号角吹响号晚餐游轮的票，他当晚想带小尼一起去。是的，没错，如实这个主意就是来自于莉莉，虽然他们把莉莉给打发走了，但是他们记得莉莉跟他们说要带小尼去晚餐游轮的事，所以就利用了这个点子将它变成有利于他们的机会。不过小尼觉得非常困惑，他除了在 Lace 家跟如实有几次尴尬的交谈之外，他基本上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相处过，更何况如实有太太，他自己有老公，单独相处也太奇怪了吧。不过小尼不知道的是，其实如实是刻意跟他保持距离的，因为 Lace 其实不想要如实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的女性身上，他有奇怪的嫉妒心，他的占有欲更是一个无底洞。有一次小尼到 Lace 家做客的时候， Lace 觉得如实在跟小尼调情，让 Lace 觉得非常的愤怒，所以他开始在背后称小尼为病毒和疱疹，还和造咖如实开玩笑说他想要杀了小尼，只是他的用词是替大家解决这个麻烦，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Lace 并不是在开玩笑。而当如实出现在小尼的公寓的时候，小尼并不是独自一人，他同一栋公寓的朋友陈尼当时也在场，正在小尼的身后帮忙打包。他表示小尼当下就拒绝了如实的邀请，小尼还跟如实说 Lace 最近对他的态度很差， 他觉得跟他去参加晚餐游轮不是一个好主意耶。除此之外，据说当时 Lacey 已经怀有如实的小孩，他们两个还表现得像是一对情侣一样，小尼根本不想要节外生枝。诶，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觉得这很夸张耶。如实和 Lacey 明明各自都有太太和老公，好想知道 Lacey 的老公是怎么想的，还有如实的太太勒。不管怎么样，如实于是又开始撸小尼，说 Lacey 对于他们两个人去晚餐游轮玩完全没问题的啦，没事没事。不过小尼当下还是很坚定的拒绝了他，如此就摸摸鼻子离开了。不过小尼的拒绝让 Master 支配着如此觉得非常美颂，诶，我是主人耶，怎么可以被拒绝勒。所以如此他其实并没有死心，他认为小尼的反抗就是挑衅，而挑衅需要修正，他便调整了策略，说服自己小尼终究会回心转意。没想到这个修正机会来得很快，如此离开后没多久，小尼马上就传简讯跟他说他是否认识谁能够在明天帮他搬箱子。见猎欣喜的如始马上就回他说，你今晚跟我一起去狂欢，明天早上你就会有五个帮手在那里了。然而接下来如始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将 Lacey 的电话传给小尼，要小尼打电话给 Lacey， 应该是要他跟 Lacey 说清楚，这样子他就不用担心跟如始一起去晚餐游轮的事了。一个小时之后，小尼的确打了电话给 Lacey 没有接到，他就留言了。五分钟之后 Lacey 就回电给小尼，表示他对于小尼担心自己跟如始去搭游轮会吃醋这件事情笑了出来，因为他对于小尼跟如始去参加晚餐游轮完全没有问题，更何况这一直是小尼想做的事，加上 Lacey 自己因为怀孕整天孕吐觉得很不舒服没有办法去，他不想要这些票被浪费掉，所以他就跟小尼说好好的去享受吧。小尼内心经过了一番挣扎之后，最终在当天下午6:10传讯息给如始，表示答应参加当晚晚餐游轮的行程。小尼于是换上了一件跟陈尼借的深紫色礼服，化好妆，7:30如始便到公寓门口来接他。小尼还是难掩兴奋的心情，他跟陈宁道别，还跟杰西约好游轮结束后一起吃晚餐，便出门坐进如始的车子里。然而过没几分钟，陈宁就收到来自小尼的简讯，上面写着 Help， 救命啊。陈宁想说啊，到底是安怎，于是便一直不停地打电话给小尼。在他打到第四通没人接的电话之后，他又收到来自小尼的讯息，上面写说 I love this party， 我爱这个 party。 接着又传了一个讯息，内容是 In a few hot guys， 这应该是打错了，可能是想要传 Met a few hot guys， 遇到几个帅哥。但是最奇怪的是，这些语气根本都不是小尼的语气，用词也非常不对劲，因为小尼根本就不会这样说话。于是陈宁想要跟小尼通话，然而当电话终于接通之后，电话的另一端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声音大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这一切都太不对劲了。陈宁于是惊慌失措地联络了其他的朋友，也就是莉莉和杰西，他们两人也开始传简讯给小尼，不过他们收到的简讯回复跟他们传的内容根本完全斗不上。小尼的朋友们觉得越来越不安，杰西便决定直接打电话给如始，如始却表示游轮的行程结束之后，他将小尼放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间夜店就走了。小尼当时正跟一群男人聊天，莉莉决定打电话给 Lacey 却跟他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小尼了，也没有跟他通过话，而这也是 BDSM 三人地狱团体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他们所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游轮的行程，因为当晚游轮出发的时间是晚上7:00，而这是公开的讯息，很容易就可以查得到，但是如始却坚持要在7:30的时候接小尼，这样子根本就赶不上游轮行程啊。加上如始接小尼的时候陈宁就在现场，他很清楚小尼是在哪时上了如始的车的。而 Lacey 虽然起初声称他有好几天没有跟小尼说话了，但是他后来却一直想要证明如始的确载着小尼去晚餐游轮，试图帮助建构一个以游轮行程是真的为前提的不在场证明，而不是去质疑他。这一切都太明显了，那就是他们应该是串通好的。夜深之后，小尼的手机讯号接到了圣地亚哥一个基地台，显示他的位置是和如始在一起。在这个同时， Lacey 则是不停地传简讯给小尼的朋友们，说他正在家里安胎哦，度过一个很平静的夜晚哦，还提到他租了一部电影来看，更说赵咖也跟他在一起呢。为了表示对小尼的担忧， Lacey 也传了简讯给小尼，问他到底在哪里，大家都在找他。然而根据法庭的记录显示，如始在接走小尼后的几分钟，小尼的手机定位却是在 Lacey 的家中，而不是圣地亚哥。过了一阵子之后，手机才开始向南移动，而 Lacey 声称他和赵咖所租的电影其实是一直到隔天才租的。 小尼失踪的隔天，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焦头烂额，莉莉直接打电话给雷斯，指控他说谎，也就是他说好几天没有联络小尼这件事情。雷斯于是支吾其词，马上改口，并且把电话交给如史，如史也马上就改变他之前的说辞，然后又再度改口，每个版本都充满了矛盾。接着莉莉和陈妮便前往小尼的公寓一探究竟，而小尼的公寓当中空无一人，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被翻过的迹象，保持前一晚小尼离开时的模样，这更表示了小尼前一晚根本就没有回家。于是他们就决定去警局报警。当天下午，如史突然表现积极地说他想要参与搜寻小尼的行动，莉莉马上就回绝他了，表示警方已经介入了，如果他要的话可以去警局做一份正式的笔录。几分钟之后，如史就接到了警长电话，要求他到案说明，如史就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了。在警局里，如史将小尼塑造成一个到处跟人调情、喝得烂醉，而且一点都不可靠的女人，并且声称他将小尼留在一个叫做 Whiskey Girl 威士忌女孩的夜店，还说小尼在他停车时不见了，但是又突然传简讯跟他说他没事。但是警方根本就没有在如史的手机里面找到这则简讯。接着警方发现如史的车子和鞋子都有新鲜的泥土，警方问这些泥土是哪来的，如史马上表示，哎呀，是我在外面捡柴火的时候弄到的啦。警方当然不信啊，便要求搜寻他的车子，而警方也的确在他的车内找到了非常关键的证据。他们在如史的车内找到了一把 AR-15 步枪，而这把步枪是 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 简称 NCIS 海军调查局，他们之前在调查一件跟小尼完全无关的案件所失窃的步枪，而这已经足够让警方逮捕他了。他们便将如史丢进了监狱之后，便开始深入调查他到底对小尼做了什么事。因为到了这个节骨眼，他们已经非常确信如史应该要对小尼的失踪负责。如史被逮捕的日期是2012年4月14日，也就是小尼失踪的隔天，他的保释金额是50万美金。在这个同时，小尼的朋友们没有放弃，他们继续观察任何的动静，没多久便得知一名流浪汉试图在圣地牙哥的街头将小尼的手机卖给路人。小尼的家人在得到消息之后便马上抵达加州，投入搜寻小尼的行动。小尼的继父在镇上到处张贴寻人启事，甚至在深夜开车穿梭于圣地牙哥蜿蜒的峡谷中，摇下车窗大喊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想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而尼妈 Michelle 则是在打电话到每间医院询问小尼的下落，但是一无所获。在后来的几天里，搜索的范围逐渐扩大，圣地牙哥警方出动了直升机和搜救犬，加上大批的志工加入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海军调查局的一名特别探员联络上了一名曾经跟如史交往过的女性 C 女，她表示如史会专门锁定那些情绪低落的女性当作下手的目标，通常都是那些处于婚姻危机或是自我价值低落的人，她会用大量的温情攻势和承诺去淹没她们，然后再慢慢的将她们逼出底线。 C 女更描述了如史是如何强迫她脱光衣服，将她锁在车子后座，并且将车子停在军营长达数小时。因为如史知道如果 C 女想要逃走的话一定会被看见，所以才将 C 女囚禁在军营，羞辱 C 女才是她的目的所在。透过 C 女所提供的资讯，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小尼就是如史最理想的目标，而小尼的失踪案再也不是一场谜团，而是如史的模式又再一次重复上演。警方于是开始抽丝剥茧，揭开如史的生活。他们渐渐的发现这个并不是个人的犯罪，看起来更像是团体合作的组织犯罪。警方在访谈了多位关系人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扭转案件的细节。这个人表示 Lace 家里有一个哈利波特的小房间，如果有看过哈利波特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在姨妈家住的时候是住在上二楼楼梯下的那个小三角空间，哈利波特的姨妈是拿来当碗柜的啦。而 Lace 家也有那个三角小空间，在美国通常都是拿来当杂物柜或是衣柜的，但是 Lace则是将这个空间改建为一个他称为 The Dungeon 地牢的小空间。据说他们有时候会违背女性的意愿，将他们关押在那个小空间里。收到这个资讯之后，警方对于寻找小尼突然又充满了希望，因为这代表小尼有可能还活着。然而 Lace 却在此时突然行踪不明，这一点就非常可疑。警方就组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来积极寻找 Lace 的下落，并且通缉了 Lace 的车。在这个同时，警方也发现 Lace 的车牌非常特别，那就是 IVNSKTN， 意思就是 Ivan's Kitten， 阿凡的小猫。4月17日，警方便在靠近圣地牙哥机场一间叫做 Ramada Inn 的饭店找到了 Lace 的车， 查了住房登记之后，确认 Lacy 以本名订了105号房。那通常开头如果是一的话，就是在一楼啦，所以警方就直接跑去敲门，里面传来的却是另外一名女性的声音，那个人就是赵咖。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迟钝，而且还带着一种飘忽感。赵咖在房内跟警方说她太累了，没办法起身，于是一名员警便强行将门撞开，但是无法全部撞开，因为有防盗链卡住。不过门缝已经大到可以看到房内的景象，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房间上的一大滩血迹。看到这个，警方并没有要再等待的意思，他们更用力的将整个门直接撞开。房内的景象触目惊心，里面一片混乱，赵咖半裸，脖子正在大量出血，看起来像是自杀未遂后的惨状。房间则散落着三封一模一样长达七页的手写自白信，一封是给 Master Ivan 阿凡主人的，一封是给赵咖自己的父母，另外一封则是给当地的媒体。而在梳妆台的上方贴着一个给警方的手写讯息，上面写着 Pigs, read this, 猪罗，你们看这里啦。所以警方就读了，那是一份自白书，内容表示小尼已经遇害了，根据赵咖是他，也只有他自己杀害了小尼，理由是他怕如此会被小尼勾引。接着他表示他用地牢里的束带勒死了小尼，然后笨拙且敷衍地试着分尸，但是最后放弃了。为了毁灭证据，他像影集 Dexter 嗜血法医那样子，在小尼身上泼了漂白水，然后把尸体运到一个叫做 Lake Skinner 剥皮人湖附近藏了起来。诶，不是啊，嗜血法医哪有在人的身上泼漂白水啊，他明明就是为了清理血迹用漂白水，赵咖真的不要自己乱弄呢。总之赵咖还很得意地说，藏尸的地点根本就在警方的眼前，更表示他们会在小尼的手上发现手铐勒痕，来证明他没有说谎。当天也就是4月17日下午，警方便循着信中所说的地点来到剥皮人湖。在2点05分左右，一名操作除草机的男子在附近的一个双向道路旁发现路肩下方有点怪怪的，他马上拦下正在搜寻的刑警们。五分钟之后，警方便找到了小尼的遗体，他的遗体被遗弃在一个干燥的灌木丛当中，完全暴露在太阳底下。法医验尸表示，小尼的确死于勒颈窒息，他的眼部有出血点，表示他遭受到长时间断断续续的压迫，脖子上的环状软骨，也就是位于喉咙的一个软骨结构，呈现骨折状态。据说环状软骨要骨折的话，需要超过15公斤的力量才能达成，而这更证实了加害者是蓄意且持续的对他施加暴力。小尼的腿部都是 OK， 他的左手腕上有一道梯形伤口，和手铐所留下的痕迹吻合，脸上布满了电击枪所造成的灼伤，他的腿部还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割裂伤，一路从大腿延伸到膝盖，这个伤痕和电锯所留下的痕迹一致，应该就是企图分尸的痕迹。而毒物报告则表示，小尼在遇害的时候体内并没有任何的药物反应，而他的酒精浓度非常的低，只有 0.06%。 那跟大家说一下，美国酒驾的门槛是 0.08%。 不过据说尸体在分解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发酵的作用，因此也会产生微量的酒精，所以无法确认小尼生前是否有喝过酒。然而小尼的遗体显示他曾经被性侵过，警方于是搜索勒死的住处，包括那个地牢。他们搜出了以下物品：一卷塑胶膜、一个电锯刀片、塑胶和木质的马鞭、皮革束缚带、束线带、各种粗细的绳索和线材、一个口塞球、一个皮项圈、多把剑、一把开山刀、黑色铆钉手套，以及一把贴着 Black Defender 黑色保卫者的标签的黑色刀子。警方在 Lacy 车上找到一张购买清洁用品的收据，日期是4月14日。车子里还发现了一条绳子、一把刀、食物包装袋，以及一副沾有小尼和如实 DNA 的抛弃式手套。他们还在车上采集了一块塑胶片，上面也有他们两个人的 DNA。接着又发现了一根电击棒，细带和握把上有如实的 DNA， 前端电人的地方则有小尼的 DNA。另外，警方在如实脚上以及轮胎上找到了泥巴，和勒死车子轮胎的泥土完全吻合，而他们在弃尸现场发现的轮胎胎痕也和勒死车子的轮胎完全吻合。不过其实当时有两台车，一台是如实的，一台是勒死的，表示他们都曾经在弃尸现场，但是他们是用如实的休旅车载小尼来弃尸的。这些基本上都已经确认最早了啦。警方原本就逮捕了41岁的如实，他们接着逮捕了33岁还有身孕的勒死，以及22岁的赵咖，并且以一级谋杀罪、绑架虐待以及性暴力罪起诉三人。而案件一进到审前听证会的时候，他们三人的辩护律师马上就提出了动议， 要求将所有跟 BDSM 相关的证物排除，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物证以及像是性地牢之类的词汇会造成不当的偏见，并且激起陪审团的怒火，觉得审判会变成道德审判而不是基于事实的审判。然而检方马上就反驳，他们认为虐待小尼的手法的确就是使用 BDSM 相关的手法，所以这些证据都是很核心的关键证物，不可或缺。法官最后决定剔除某些过于猎奇非必要的细节，但是其余的证据都可以采纳，因为这些证物对于解释嫌犯之间的关系、权力结构和犯罪手法都非常的重要。 BDSM 三人团体的律师在接下来两年当中都试图拖延审判，雷斯更曾经换了四个辩护律师，而雷斯的律师则多次要求延长时间。还有个律师还表示他需要时间读完检方提交的7345份文件。2014年12月检方宣布他们不会寻求死刑，在这之后三个被告突然变得非常配合调查，所以他们都是会怕死的嘛。2015年9月三人的审判终于正式开庭，曾经和 BDSM 三人组玩在一起的人一一出庭作证，描述了在地牢当中的场景，像是残暴的打屁股、长时间的窒息式虐待，甚至还有针刺游戏。其中一个人表示，勒死拿针刺完受害者，拔出来之后会把血抹在自己兴奋的脸上。同一个人还说，勒死的最终目标是要控制四名奴隶，将他们囚禁在室内，强迫他们接受严格的卫生检查，受控于他，并且进行校外教学，偶尔还得帮他处理一些私人琐事，所以他真的就是自以为是主人啦。至于赵咖的律师则将赵咖塑造成了戴罪羔羊，表示他只是性奴隶奉命行事而已。至于勒死和如死的辩护律师则将小尼描绘成这起案件当中唯一的坏人，还说他患有严重的思觉失调症和多重人格障碍。诶，说到这个关于多重人格 DID 的案件是这个月付费会员集数其中的一集，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听听哦。总之经过了五周的审判，三人都被判谋杀、绑架、虐待以及性暴力罪有罪，如史和勒死还多了一个绑架共谋罪，全部都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刑期。三人小组在后来的三年内都有提出上诉，但是通通都被驳回了，所以应该是会被关到死无误。好，那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婷婷，她要提供的是跟踪狂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她本人。她说这是一个变态会有的箱型车的故事。我有一段时间会台北桃园通勤上班，从我家到公车站骑摩托车大概会花10到15分钟左右，是个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距离。我为了自己因为上班没时间运动的生活，选择骑脚踏车去车站，刮胡风雨无阻的那种，骑脚踏车大概会花25到30分钟，因为之前有骑脚踏车被怪人纠缠的记录，所以有好一阵子没骑脚踏车了。久违的开启脚踏车时光，又遇到这种事情，又造成一点点心理阴影。某天晚上我骑着脚踏车要回家，一路上一直觉得被跟着，一直到一个只有当地人会转进的路，才发现我的感觉没错，刮胡到这边他已经跟着我至少15分钟了。我一路上一直觉得我挡住他，途中还靠边停一下，他似乎发现我有感受到他恶心行径被我发现了，还刻意转弯等我继续骑后再跟上来。此时我已经吓烂了，先不说脚踏车的车速比汽车慢多少，光是他开的车是那种美剧里专门用来绑架人的箱型车，就把我吓到大脑失灵。我一确定他是在跟踪我，就打给当时还是男友的老公，我跟他说有怪人跟着我，如果电话断了请马上报警。然后没多久那个人直接加速挡住我，把车窗摇下来说，哎，美女，我没有恶意啦，我注意你好久了。刮胡干，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跟着我超他妈久了，你放心我没有恶意，就是想请你跟我当朋友。然后他挡住我的地方刚好是我们家附近一个很大的饭店，然后饭店警卫出来赶他走，叫他不要挡在马路中间，我瞬间被解放。等他开远了马上绕路去离家里一段路的超商躲着。刮胡因为家里就一个战斗力薄弱甚至会扯后腿的妈妈，笑哭脸，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让他知道我家在哪。然后最恶心的是他还绕回来跟着我。刮胡真的觉得当下选择不回家是正确的，我一直等到确定他离开才请邻居大哥哥陪我回家。隔天我冷静下来后趁上班前去饭店问能不能看监视器画面，因为昨天太紧张所以没有记下车牌，讲着讲着就哭了。 饭店柜台还很善良的给了点心跟纸巾，说等经理上班调监视器再跟我联络。结果很可惜，因为太暗没拍到车牌。经理也说台湾现在对这种事情报警也没有用，因为你也没有伤可以验，刮胡真的是感谢后来有跟骚法。不过你要报警我们可以陪你，刮胡当下觉得台湾还是有温暖的。我跟他说谢谢，就不用麻烦他们了，然后我又开始不敢骑脚踏车了。关于箱型车还有另外一个轻松的小故事，我跟姐姐还是学生时期一起夜跑，某天跑一跑有一台开超快的箱型车突然停下，我跟姐姐觉得车子停的位置超诡异，有着初快魂的我们觉得不能再往前跑，正要过马路的时候，我妈妈摇下车窗大叫我们的名字。我跟姐姐当下就把此生会骂的脏话都对她骂一遍。你知道我们住在这种偏远山区有台箱型车突然停下有多可怕吗？妈妈竟然跟我们说犯罪心理看太多，刮胡她明明都跟我们一起看。姐姐说她去美国留学回来后真心觉得台湾人危机意识真的很不足。隔天我问妈妈干嘛这样吓人，她还反问我为什么没有记她车牌。我回她，妈妈你没有开你的车耶，我哪可能记你公司的车啦。刮胡他开没有登记的娃娃车，所以车身也没有补习班的名字，他才恍然大悟，刮胡是说也太傻。我们两个女生为什么会吓到，事后回想蛮好笑的，笑哭脸。哎，婷婷靠腰被箱型车跟着真的吓烂好吗？我一定也会吓死，因为真的不知道对方想干嘛。哎，第一个故事真的很可怕，哎，开着箱型车跟人实在是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目的。刚好这一集又讲到箱型车，就是如实的性幻想当中，就是想要将女性绑架进箱型车，然后被人轮奸，这根本就是所有女性的噩梦吧，太可怕了。还好你没事，而且你真的很聪明，如果被这个人知道你家在哪，他真的不知道会怎么骚扰你耶。希望跟骚法上路后，这些恶心的跟骚人不要再出现了。我觉得女生真的很可怜，只是想要骑脚踏车回家也会被这样骚扰，我们真的随时都要小心自己的周边安全。到底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啊？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骑脚踏车去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在台南念书嘛，那我夏天骑脚踏车因为都很热，我会穿短裤，就在一个红绿灯，一个阿伯居然就直接毫无遮掩大辣辣的低头往我的短裤里面看，我整个人就觉得你到底是想要怎样啊。不管怎么样还好没事，是我也吓爆。另外第二个故事，妈妈也神经太大条了吧。还有我觉得你们姐妹俩很有出快魂，非常的好啊，就是你对自己的周边很有警觉性，这是一件好事。最后感谢婷婷你提供你的亲身经历，希望所有跟踪骚扰人的耳烂人通通都跌倒吃屎好吗？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狂魔菲利亚。